我们今天继续还是在普光明殿，在普光明殿就身心聚在普光明殿，是身心多光明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如来出现品，因为这一品呢是重会普光明殿这一会，那么最后的这一品，这一品是从前啊，从这个实性、实住、实行、实毁相、实地，一直到现在呢，是如来要出现的。我们呢，同修常常都会这样子想的：哎呀，我要求一点，看如来能不能出现啊。这个，我们听到有同修们这样说，他说。我们学佛呢，那么就是要跟师父学，因为我的师父呢，他很了不起。我说你们的师父是有多了不起？他说很了不起，因为他呢，刹那就自己成为如来。我说这话是当真呢，还是不当真？他说当真呢。啊，你看到他变成如来了没有？师父说他自己变如来了。我说你看他变如来了没有？我看不出来。对，我说你师父讲的话可能没有错，但我没有去看，我就知道你师父是如来，他本来具足如来的一切性德，都具足在这。人会变成他不是如来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太多的虚位才变成不如来，自己有太多的冲突，然后才会变成不如来。自己不能够让自己本性里头那种活活泼泼的力量去生活去表现出来，他才不是如来。如来是如你本来就有活泼的，如你本来就有欢喜的，如你本来就有一个清净的这个自己，他就是不需要别人来看，而是他本来就有的。所以你师父不管讲的是大话或者是讲的是真话，他都没有错，他本身具足如来。我说你也一样，你也是如来佛。所以赵州呢这么讲，有一天有一个弟子呢，那么特地来到了唐朝来到赵州的道场，他来到赵州说，哎呀师父啊，真了不起呀！大家都知道你是古佛啊，赵州啊，大家尊称他叫古佛啊。赵州听完了，跟他讲说：“你也是一位新如来呀、啊！”你看，赵州啊，就跟这一位弟子这么说：“你也是一位新如来啊！”你看，一个是古佛，一个是新如来，所以如来的出现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如来的身与。意啊，身业、语业、意业都是那个真实、纯真的流露。在这里，我一定呢要给各位要提醒这件事情的。我们学佛的目的不是在求福报，求福报就用不着来佛堂学佛。求福报，那你到处都可以求得到啊。但是呢，你福报求多了，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结果呢？如果你求福报的人，通常都会回过来问他，说你相信命运吧？他是相信的，所以才要求啊。我说对。那假使你相信你命运只能够享有这么多，你现在求多一点来的时候，那个东西从哪里来的？他说从去求的那个神那里来的啊。我说我看不是哦，我看你是先去用信用来的哦，而且是高利贷信用来的哦，你将来还挺麻烦的哦。还有你没有这些钱的时候还没那么多问题哦，你多一点问钱的时候问题还蛮麻烦的哦。你看家里本来就一台旧电视机，大家都没有话说，可是呢 后来有一天说啊，家里最近有已经比较，那就来再买一部这个电新的最新的电视机好了。那好了，那这个两部电视机都有了，旧的这一部不好丢，还可以用，新的在这边。以前只有一部，因为大家必须要考虑，爸爸妈妈可能要早一点睡觉，所以到时间他就把电视关掉了。现在你变成两部，哈，小孩子到十一点多了他还在看，你看，你跑去睡觉一会儿起来，十二点多了还在看录影带。好了，本来只有一部，他还会想到爸爸妈妈要睡觉，现在两部呢，他没有想到爸爸妈妈会睡觉，要睡，需要睡觉，因为明天要上班了，所以没有这个福哈，还没有那个烦恼。多了这个福以后呢，只是眼福多了一点点，没有想到这个脑的灾难哈，这个烦恼啊，就多了这么多。所以要注意，也并不是我们东西好像有如此的可以享有的，就是那么样自己就有那样子可以享福享福的那个自己的身子可以享那么多福的。所以哈，身与意，我们学佛是学让我们真正看到，而且也认清，也学会这生活本身就是这个如来，清清楚楚的这个如来，有钱是如来，没钱也是如来，年轻的时候啊，风流倜傥是如来，年老了以后一拐一拐的也是如来，要注意他就是如来。医院里头躺着那些人也是如来，在这个舞台上跳的活神活现的那些人，他也是如来。我们看清楚了，学佛是真正开发了我们的智慧，那么开发我们智慧，使我们的生活真正得到了调整，这是生活面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最后看到了自己要去成佛的这个部分。那么生语义都已经讲过了，今天要给各位接下去谈的是如来出现境界。我们的如来，如来的身是自己的种种的德性行为，语是我们的语言，义是我们的思想跟情感。这里面这个如来的本身都已经讲了，那么好，这个如来会投入一个环境吧，会，那个环境叫如来，那就是叫如来出现境界，那就是你要投入的那个环境，因为你不可能只有你自己，你必须投入环境来生活。我们在这个地方学到了说，哦，我应该懂得怎么样啊，修自己的修行，对自己的行为、思想、情感，我应该自己有所修行啊，我心里面必须要学会平静一点，或者是说，哦，郑老师给我们讲过，我们碰到烦恼、碰到冲突、碰到种种打击的时候，就像一棵树在遭这个风，那树大了以后，当然风就越大。那郑老师跟我们讲说，哎，你细心，不要把心细到那个树梢上，你要把心细到那个树头下来，要告诉我们，因为这个生死河的时候，要看着的是对方的那个目标，而不是他看河上不断的这些啊汹涌的这些波涛。没错，可是你知道了，你的如来意已经有了，可是你的如来身却办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不听从你的话，碰到有事情的时候，一样的整个心呢还是乱得不得了，还是去系在那个最高的那个树梢上啊，点它咚咚还啊，哇，真的很厉害。有时候还会失落，就是吊不住了，还会掉下来，失落。啊，这个东西，那就要看你的真境界出现。你除了你自己的身与意之外，就要看这个周遭这个环境的问题。过去的禅门呢，讲这问题，讲说这个啊，这个有时夺人啊，有时夺境。有时夺人啊，这他叫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境人俱不夺， 人尽俱夺这五种策略，那是这四种策略呢，都是由这个临济哈讲出来的。你看，夺人不夺尽的意思呢，就是说只改变人，不改变尽，因为境界改变不了，环境的这个部分改变不了，要改变人。比如说，这个环境扰扰攘攘的，你的心如果愿意平静一点的话，你比较能接受。那这个扰扰攘攘的环境，你没有办法改变，是不是？有的人说可以，我要搬到纽西兰去住，我要移民去，对不对？那叫夺境，把境改变掉，是不是？但不夺人，人没有改变。但这一个条件，如果你的心本来就是一种很不安、很焦虑的人，你不夺这个人，啊，你去夺境就错了。你夺了境，你就到那边去，你人还是烦恼，是不是？他是夺了境，也就是说，我们回到家里，把家里的环境安排的比较平静一点，这是夺境。可是夺人是夺自己的心，我这个心必须要先静下来。两个都夺，两个同时调整，叫人静俱夺；两个都不动，那就是人静俱不夺。但是临济指导弟子的方法要四要点，四个要点，连人静俱不夺，就这个人他本来人就好好的，环境有这么多的纷乱的环境，你也不必改，反正你经得起，在那个地方接受那个承受那个环境的种种的变化啊，那种打击，那种逆境，他经得起，所以他来了只要给他硬壳就可以了，人静俱不夺。有的是这个人实在很严重，必须住院，所以住院一定是人尽俱夺的，去不但要开刀，你要重新建设你的心，二方面暂时不是住在家里，住到医院去，那是人尽俱夺的方法，那是比较重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觉得把心境变一变的时候，整个的人都改变，你不觉得吗？你刚刚如果你来这里啊，到讲堂来的路程当中，你是很赶才到这里，你会觉得好累哦，赶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很疲惫，但是你人周遭环境本来就没什么变，你想改变这个家中可能不可能呢？老家乡的话，那阿伯阿公也讲你免讲了，那不可能啦，啊，老婆婆讲了说免谈了，老婆婆讲免谈就不用谈了。那好，意思是说你已经碰到在这辆灾车了，你能改变这个交通状况吗？以一个行人坐在计程车上或自己开车，你能改变那个？不行。那你要改变什么？改变你的心。好，所以人如来的身与意都是我们一切由心所变现，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如来啊出现的境界。如来出现的境界是什么？如来出现的境界就是你在投入那个环境也有所产生的，那就是境界。所以因何如来应正等觉的境界呢？你看我们引了一段啊经文啊，这段经文这么讲，他知一切世间境界为如来境界，知一切三世境界，一切刹境界，一切法境界，一切众生境界，真如无差别境界是如来境界。他的意思是说，知道一切世间的境界，一切三世，一切刹，任何一个地方的境界都是什么？都是如来境界。所以这么说来的话，这个一个人是很容易作为一个啊，有些人是很容易使出他的噱头出来的。他说我就是正道的无上什么师，或者我已经正道的无上的如来。你想他这个口气讲下来以后，你说他对还是不对呢？我当然不能说他不对，那也不能够说他对，那你自己要清楚。那个人大话讲多的哈，你跟他学你也会变成讲大话，就是了，就是这样子，要注意这个问题。学佛就是杂杂实实的问题呀，啊，说大话的是不行的。所以你去看啊，有时候有一些诸商长老比较少出来的， 你有时候跟他谈谈，他会跟你讲那个哈、哦，讲自己是很了不起的那个，你要小心哦。哎，大概他讲的话是老实话，哎，是真的老实话。你看的用那个噱头很大，是不是？他们加一个大还不跟我关系，是不是？啊，还是什么样子？这个什么样子的诗，又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无上哈、啊？你要当心，本来你就是无上的，你本来就无上的，不必讲啊。我们在座任何一位，今天在这个普光明殿的各位啊同修，包括我在内，每一个人都是无上，每一个人都是无上师，但你就不能讲什么叫无上，如来无上啊。是不是？是我们非常的珍惜我们自己的真性如来，这个真性如来是唯一的、独特的、很值得珍惜的，是它根本就是一个珠宝，它就是这个大四谛天的整个四谛网，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珍贵的。所以你本来就无上的，但是你一出去外头去跟人家拍着胸膛说我是无上的，那你就差得远了，是不是？那我们要知道，就是任何一个境界，事实上都是如来境界。这个话很有意思啦，这个话很好，很重要。今天我们挫败了，我们知道这个挫败是如来境界。今天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家庭怎么有这么多的这种纷扰？这个家庭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困扰？这个家庭里头有人给每一个人带来这么多的痛苦啊！也许是夫妻感情的问题啊，也许是家族之间争夺财产的问题啊，都有。但是这些事情都是如来境界。那你这么说来，如来有好或有坏吗？如来没有好没有坏，如来没有高没有下吧？如来没有高没有下，如来没有贵贱之分吧？如来没有贵贱之分。那么那如来这句话就没什么意义啦。不，如来这句话本身不是要你去认它是什么意义，而是如来要你去看出你所在的那任何一个境界，你所到的任何一个境界，它都是如来境界。我们应该这么讲，如果你认为在一种空气调节里头你才能够生活，再严重一点，你就透过一种所谓叫铁肺的东西才能够呼吸，那么你想想看，脱离铁肺以后你能到哪里去？活不了，对不对？是不是活不了？那么简单呢、啊、这个比喻你容易了解了。如果你认为如来境界一定是非常的和平啊、欢喜圆满，处处都让你非常的感觉到自在，你说那个叫如来境界是你想去的，那我告诉你，只要有一个需要痛苦的，你去了就受不了。你只要有一个地方它是要挫折的，你受不了；有一个地方你需要跟别人啊，有一份必须要自己呢能够坚持自己的啊意见啊啊，把握一些原则的，你就受不了。那么这样说来，如来的境界就是一个不好的地方，是不是？所以如来无所谓那么样子的美好的境界，如来是任何一个出现的任何一个环境都应该是如来的境界，都应该是最好的，都是最适合于我们的，最能够让我们心智能成长的。所以无量啊，无量寿经啊，这部经啊，我们现在啊讲堂印的哈、啊、是观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一部经里头就告诉我们，人在这个生活里头，经文里头他明明白白的这么说的，如果我们啊只是想着啊，说我要到一个非常好的天啊，像自在天呐、啊，他化自在天呐、啊，这种啊很和祥的地方，很快乐的地方， 我们想到那里去。他说你在那个地方去修行哈，你在那边住哈，这个好长好长的一个劫数，就是你在那里住几十劫哈，阿弥陀佛成佛至今十劫啊，你到那里去住十劫，你所得到的功德不如在娑婆世界住一天，你该了解哦。所以为什么人生难得的原因啊，你一到啊广净天去住十劫哈，在那里边生活十劫，你所修得的功德不若在娑婆世界啊修行一天的功德。主要是娑婆世界是一个多苦啊多难，它也就培养了我们在这样子的失衡的状态下，我们有能力，我们产生了自在力，我们产生了佛的实力，我们产生了智慧，在这一点我们产生了一种很好的适应的力量。所以一天的娑婆世界的生活，它的功德胜过你到广净天他化自在天胜过，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你这么想来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全心的，你一个深度的信念，学佛就是这个深度的信心，这个信念你真的信进去，信得成，信得虔诚，那么你回过头来再来修这些，那么你这个修行一定很成功，因为你相信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如来境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产生如来慧、如来光、如来力的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能够产生甚深法，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让自己能够真解脱，所以那是如来境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如来境界的。所以有真正信心的人，他能够承担家庭里头种种的折磨，能够承担种种恨逆，可以承担种种的打击。因为什么？因为任何打击、任何恨逆、任何灾殃，他都会视为如来境界。这么看来，极乐世界就在他身上出现的，因为到处他都是极乐。你会问我，郑老师，你办得到吗？郑老师还没有办得到。那你一定会讲，你办不到，你怎么样会讲呢？不，我如果完全办得到的时候，我就不在这里啰嗦了。但是呢，各位，你跟我，我们都得在这个地方分享这一份法义，认清这件事情。我们这里面有大家程度之分，但是我们都是娑婆世界的啊，在娑婆世界的这个地方的啊，有福报的，真正能够得到佛法光明的这样子的信众，我们要自己珍惜，我们要珍惜这一点。所以这就是如来出现境界啊，要大家注意的。所以印知呢，心境界是如来境界。好，现在又把这两个东西又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注意，心境界跟如来境界这两个即这两个，它两个相应的境界，影响我们的心，影响我们的身与意，对不对？身与意呢，却回过头来让我们看境界。所以万法又回到唯心来，还是你这颗心啊，你的身是你的行为，你的语是你平常的语言，你的意是你的思想、你的情感。现在这些东西是你的心的部分，可是这个心跟境界这两个是两个是相即的，这两个是相即的。心的境界变了，好多东西都变了，你看吧。有的人他实在是比学历没什么好说的，比财富也没什么，比子女，他说我他才生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跟他一样书也读不好，而且他还告诉我说两个都是女生。我说女生得罪你了， 他不，女生都要嫁给人的。我说嫁给人，女生现在都常常回来娘家看你呢，儿子不回来看，女生回来看呢。啊，他就跟我讲一讲，他说不过我也觉得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条件哈、啊，也该知足了。我说哦，你讲了半天还懂得该知足，那你很富有啦。他说富有是没有啦，但是我很知足啦。为什么？他说我的两个小孩子念职业学校毕业以后，他们都自己就会去工作啊，而且都做得很好啊，觉得都他们都很有着哈，公斤乖了，真破心了哈、啊。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就够了啊。他说有很多人都会小孩子带给他很苦恼，我们小孩子都不会，那我就很高兴了啊。这样一个人，我是觉得说他就很像佛，他的周边的世界那个境界哈、啊。别人看起来说没有钱有什么好快乐的，可是人家快乐啊！啊，别人看起来说啊，生两个女生有什么好快乐？人家快乐啊，对不对？他想说两个女生也没有读什么好学校，都是念什么这个职业学校，有什么好快乐呢？哎，他说他很满意啊。那好了，我看他才是真正的如来。你呢？回过头来，可能财富比他多，银行存款比他多，就穿的衣服比他好，吃的东西也讲究。是不是小孩子照规定一男一女通通有，应该是很美满的吧？好美满的，对不对？他只缺一样东西，成绩单拿回来差一点，你就每天皱着眉头很烦恼。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修行者？谁才是生在如来家？你要生如来家，生到哪里？哪里才是如来家？要注意这个心的一种改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心的境界是无量无边的，但是你要注意无缚无托，你不要被那个哈、啊、顺利啊贵贱的东西把你束缚住，但是你也不必要怎么样，一定要挣脱它，既不需要被它束缚住，也不要被它，也不要你要逃避它，那要怎么样？那就是你用如来心来对应它就好了。这些问题不是福德的问题呢，这件事情才是功德呢。所以你看嘛，这个达摩从印度来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应该是西元500多年那个时候，他从广州上岸。那么当时是南北朝啊，南朝的时候，那么是梁这个萧衍的梁武帝萧衍呐、啊，梁皇啊，他信佛啊。梁武帝信佛信的之深，那是真的哟。梁王宝忏就是梁武帝为他的妾写的一个忏文，请高僧写的忏文拜的忏。可是呢，他达摩来了以后，听说达摩来了，达摩当然来了，谁晓得他是达摩呢？当然是来了以后，他的行径令人敬佩，所以南方很多的佛学者或者一接触了以后知道他是从印度来，从这个西方来的一位禅僧，很敬佩他，所以把他请到皇宫里头来。到皇宫来跟梁武帝两个人的对话，就是对话这件事情。他问他说我啊这个印经造事啊，供养僧人，那我的功德应该很大吧？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表示他是个皇帝，他是多么样子的呵护佛教啊。达摩就跟他讲说，没什么功德。哎呀，他一定很失望啊！那你就讲胡说八道，怎么会没有功德？他实无功德可言，真的没有功德可言。好了，两个人谈不来，因为梁武帝他脑子他还是在福德这个世界里头，他没有在功德那个世界里头。功德是无所谓福德不福德的，有功德一定有福德，但不需要东西就可以变福。你知道那个放法时啊，在佛寺里头放法师的放法师，你的放法师一粒米 可以变千亿苞米。你知道它什么原因吗？你不觉得吗？当一个法师出去的时候，这个法师不是真正变成千亿包的米，不是啊，是变成像千亿包的米那样子的富足，苍蝇那么样子的充实。为什么？因为那一些啊，本来一天啊只有吃一餐的人，现在还是吃一餐，但是他吃一餐他就已经饱了，而且他不止饱了，他感觉到富足。这个法师很大，他是功德啊。所以只有一件袈裟，这件袈裟可以骗天地。一件袈裟的地方，这一点点为什么可以骗天地？你知道他是这个原因，为什么他能够真正的展开骗十方入十观自在，就是因为他能入十观自在，所以才能够展开骗十方。不是真的有一件这么好的东西可以展开骗十方入十观自在，不是的。所以那是法师，法师是功德的法师，不是福德的。那有没有福德呢？也有，你修了功德，福德大概都会来，多多少少都会来。你这个家庭会改变，你的事业的情况、适应的情况会改变，你自己成长的历程啊的这种适应的这种能力啊，智慧的开启都会改变，福德也会改，会来。但是只求福德不求慧，就等于透支，将来很麻烦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段里头讲无复无脱如来境界，就是无复无脱，到处都是如来境界。你什么时候学会了，你敢在眼睛所看处处都是如来境界，我看你这个功夫哈，比出家一点都不差了。出家最后也是要学这一点，你的功夫就很好了。那么好，这个是如来境界。我们再谈第六，如来出现之行。你要现这个如来，那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行动问题。所以因何之如来应正等觉醒？怎么样才是正等觉醒？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应这个正等觉醒呢？因之真如行即如来行。那是佛子啊，如真如前际不生，后际不动，现在不起，那么如来行也如是，不生不动不起。我们知道真如这个问题，这是出世间法的问题，那是我们的真如。这个真如就像摩尼珠一样，它一放到这个肉体上的这件外衣，才形成你我。没有放进去这个肉体的外衣，它就是这颗珠，就是这样，它是不生不动也不起的。我们会生，有生灭，有动静，有起与不起，那是因为我们开始去投入了。其实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现在目前是执着在我们这个肉体上所产生的种种的行为，都是为这个肉体而来的。那么现在呢，他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叫做真如来行呢？那么过去也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的，禅法里头有两啊，再来喂养中的时候把它特别分成如来禅跟祖师禅。如来禅所修的是出世间的如来禅，所以当养翻问他的师弟说，师弟啊，师父在的时候问一答十是没有用的，你讲讲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心得。他讲话了，他说去年贫未必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犹有着锥地，今年贫连锥也无。今年贫是什么东西都愿意放下，你仔细看看你是不是自己能够进入如来行如来境，那就看你肯不肯放下。如果一个逆境来了啊， 你看了结论，他实在很对不起我，我一定跟他较量个高下，那么你就掉在那个境里头变成奴隶。你不是看到这个事件的这个如来境跟如来行，如果回过来你看到这个事情对你不利，他委屈了你，但是你心里面还心存慈悲，除了你能承担之外，我能承担，他就是这个个性，他就是对人就是往往是这样子的，但你还心存慈悲，说那我不惹他，因为惹了他万一他这个脑子出血，他我还不惹他，但是我不还不只是不惹他，有一天我有机会的时候，我还带他到华藏讲堂来听华严经。你看呢，这种功德很大，只有你只做这件事情功德就很大，你做得来是真心的在做，是如所来的如来境跟如来行，而且是真正的大功德，只做一件事情就大功德。那我们看来，如果我们前地不生，后地不动，现在不起，我们过去讲过的刹那记，就是只是那一短短的时间，那个可能是一刹那，那个时间那个刹那可以小到可能把一秒分成千万分之一那么样子的小，但只有那么样小的时间我们就接触了十方法界，这件事情叫做刹那记。而这个刹那记你怎么去分过去现在未来呢？那为什么要用刹那记来表示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前记后记啊来记这三个记之间，用这个刹那记来表达呢？因为时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客观而存在，我们几次呢都要注意这个问题。佛法所讲的那种结束都是生住意念的结果啊，佛法里头所讲的连带时间其实都是生住意念的结果。时间这件事情事实上是物理现象的一部分，那是现在物理学家这么讲的。在佛学里头时间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物本身也是假，假法的假，不是真假的假，是我们依靠的东西而已，物的存在。时间也是因为我们靠着物的时候所产生的东西，寿命也是我们靠着某些物而产生的东西。所以如果一个人要去想要去追求自己长寿这件事情，他所追求的东西是虚假的。为什么？整个的寿命就是从生下来成长到最后茁壮，最后慢慢死亡，这整个的过程它产生这个叫做长寿跟短寿的问题。但是你有没有发觉，有的来人世走一趟是很短的时间呢，他就走了。我们说哎呀这个妖兽很可怜，是不是？哎，你去看看 Brian West 在他那一本啊 Many Lives 啊 Many Masters 那一本书，你看看这个分析的啊 Brian West 他自己，他有一个小孩子只来跟他度了一段短短的时间，这个小孩子就死掉了。但竟然呢他在催眠催这个病人的时候，这个病人是变成了一个管道，他去接触到他自己的，他说你的儿子也在这里，而且他的儿子是在那个世界里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存在体。那个存在体他就问他，那你为什么当时来呢？他说我当时就是要想去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爱你，你看我爱你，我是想去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人生是应该很可爱的，而且只是告诉你这生命的无常这件事情而已。他来告诉你，但是他却为他悲伤而走，认为他是妖兽，其实那个存在体现那么强，他在理解表从这语言里头告诉他但你的存在是那么的强的一个亮，一个那个亮点是那么的强，所以要留意这事情。无所谓长寿短寿，什么长寿的死了以后才叫寿终正寝， 啊，短寿的叫妖寿，还不能够放到客厅里头，就要把它以前乡下把它放在阴间开，阴间开懂不懂？就是那个屋檐下才可以。好可，如果我们看到它是妖寿很可怜的话，就更应该放到里头才对啊。所以这个人的心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所以万法都唯心呐、啊，爱怎么想就怎么想，那就不是如来啊。那么你真正的啊能修行到一段时间，你会发觉寿命的长短，你看到了短寿的人，你不会觉得说哎呀他有什么，你看到了那个人很辛苦哦，好烦恼了，你不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好像业力很重啊，这都是不对的。那个人受很多的苦，对不对？哎呦，但是呢他受很多的苦，但他却能够撑得下来，而且也撑得还不错。我告诉你，我们要赞叹他，他才是高手，他才是人间的高手。嗯，你看他只吃那么一点点东西他能够生存，他只穿那些几件衣服他能活得这么好，他所拥有的东西那么少他那么的快乐。你看这部车子是人世间最好的一部车子了，你要去哪里找更好的车子呢？所以了解这事情你就知道那个如来出现之前，这里这个如来出现的，他不是靠着一个时间的，也不是靠着丰富美丑的，如来就是如来，佛法非量非无量，无形故如来形已如是，他是非量非无量的。什么东西是量的，什么是非量，你能够去量的那就是可以 去量的，都是用透过一个假来量它。我们尺就是假，我们假尺来量人的身高，我们假尺来量这个屋子的宽跟长，它是量的。我们把它比了，这个讲堂的宽跟长比景美的那个讲堂的宽跟长更为啊，宽也宽，长也长，我们说这叫比量。我们把两个人站在一起，我们就你比他高，这就是比量；你比他年轻，那是比量；你比他美，那是比量；你比他更有气质，那是比量。好了，人就喜欢在这个比里头，那比完了又出问题呀、啊。你跟他讲说你比他啊更美啊，那个被比下去那个人呢他就很不高兴了。所以比量的东西是人世间种种困扰的来源，可是限量的东西却不是，因为限量它是实现的你高高得好，你矮矮得好，你胖胖得棒，你瘦瘦得巧。那我们说这个人他是这个人是直觉的，他是直接是限量。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的脑子自己本身，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就在变。你仔细想想，你常常会讲的你比别人好，你都陷在那个比量里头。你看夫妻两个人很有趣啊，太太如果常常这么讲，家事都是我做的不是你做的，这就是比量，是不是？那好，有人就讲那不比怎么行呢，两个人不比的话将来他们这个通通都嫁给一个人怎么办呢？好了，两个人就去分到了都差不多一样饼，应该很满意了吧。不，最后还是为了到底今天有三个碗，我洗一个你洗一个，现在这个谁来洗，最后气得把那个碗摔破，比量的结果他就是这样。限量是什么？限量说他就把它洗掉了，还有什么好分？他洗掉了，他要分了啊！对方知道不知道？对方其实也知道，但是这是一个限量的东西。有人就讲了，他说限量这件事情，如果大家都限量，那么好了，那个人工作都一个人做掉了，另外一个人没有做怎么样？你忘了，学佛的人通通都要守戒的， 是不是？哪有说你维系日常生活的事情你通通都不管的，那也不行的。所以要注意家里有一些规矩定下来，定完了以后就不能比啊。人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事业，有一个人自己在生活上调试的，那么自己根据自己的角色去生活就不能比，那就是如来。如来出现之心，它啊是时间的问题、量的问题，或者是价值判断的问题，都是在比里头的。可是我们的心灵世界的生活，它是不能用比的。越比，我们就会心里面的冲突就会越大。所以做事情，那个事的本身是可以比较的，但是心跟人不能比的，不可以比的。那么这就是在这讲如来出现之心，如来出现菩提，那是如来出现的这个心。那现在讲如来出现的菩提，菩提是指的是指智慧啊。所以佛子菩萨摩诃萨应知如来成正觉，以一切意无有观察，与法平等，无所疑惑，无二无相，无形无执，无量无际，远离二边，住于中道。那是菩提。我们知道啊，其实在佛法里头，在自心这个领域里头要注意，